我们想从今天开始，我想在主面前有一个寻求，我们想一同交通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盼望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这件事上我们一同被建造。所以我想我们的题目仍然在这个主题里头，讲到基督身体的一个见证。那我想我要用七堂到八堂的时间，我们每一次我们讲一个小子题啊，讲到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主怎么来建造我们，主怎么来得着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怎么来运作，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得着我们啊，不光是要我们个人在这里蒙恩啊，不是叫我们一个人我们享受平安，我们享受主的同在。我相信主耶稣愿意把一切的福分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但是主还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就是他要借着我们这一般的人，我们一同被他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手中一同被他来这个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那么美丽那么丰盛的一个居所，让他自己可以来居住，而我们就成为他的见证。而仇敌看见我们，仇敌就要稀奇，知道一件的事，什么事呢？耶稣基督真的是被神所差来的，而且他也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也真的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就把我们这些人分别招出来，把我们聚在他的里头，我们在他里头一同被得着哈。那今天呢，我要从第一个小题目来讲，叫做基督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的交通啊。那我说讲到交通这个字呢，我们直觉的反应就想到路上马路上那个交通哈。所以我记得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些专有名词啊，对那些新蒙恩的来说好像不是很容易领会啊。这里面的交通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叫做 fellowship， 就是那个团契，就是他们彼此中间的一个友谊，一个来往，一个沟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原来你我根本彼此不相干的，我们彼此从来不认识的，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很特别，因为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都成了蒙爱的儿女，然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中间就建立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叫做 fellowship， 我们彼此中间开始有了一个交流，有了一个彼此中间的来往，一个友谊或者一个爱的关系，或者是一种连结的关系，这个叫做我们彼此中间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啊。所以我们对交通的定义我们先把它讲清楚哈，不是指的很忙碌的那个来来往往 traffic 哈，这个交通是讲到我们彼此中间有这样的互动，有这样一种关系，有这样一种联络，一种联谊，一种爱的关系在这里。好，那我们请大家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林前一章第九节，我们请大家一同读好不好？来，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啊，我们这个中文讲的一同得份，其实就是跟耶稣基督有 fellowship， 有 fellowship。那么这句话它原来的翻译就是说，那一位招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交通的那位神是信实的。那么我刚才讲过，那个交通就是讲到 fellowship 哈，就把我们这些招来，叫我们进入到跟主耶稣基督有交通的这位父神，他是信实的。所以从这句话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或者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的神把我们招出来，然后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交通的里面，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 fellowship。 这位神是何等的真实，是何等的实在，那他把我们招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是何等宝贝啊！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跟那一位神的儿子，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交通的里面。那你晓得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哈？一面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交通，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跟耶稣基督交通之先，主耶稣已经有了一个交通，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虽然我是一个人，你们都要离开我了，只有留下我一个人，但是呢，不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同在，还有谁与我同在？父与我同在。所以主耶稣常常讲一句话，他说父在什么？我里面，我也在什么？父里面，我与父什么？原为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拿撒勒人，他跟我们长都差不多，有个肉身哈，他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就这么一个肉身，但是很特别，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呢，没有人了解他的，别人只能从他身上去得帮助啊，得安慰啊，像撒玛利亚妇人呢、啊、他很口很渴，他就觉得啊，耶稣啊，你把活水给我，对不对啊？那个行淫的女人被抓到的时候，来到耶稣面前，他只希望主耶稣不要定他的罪啊。长大麻风的来了，只希望主啊，你摸我一下，我的麻风病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都是希望从耶稣得一些东西，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人了解他的啊，别人只会觉得说，哎，这是谁呀？怎么他讲话这么有能力呀？是不是连他的兄弟都觉得说啊，如果人要得名声，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所以连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妹妹都不认识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他真的很孤单的哈，就是人来讲，他在地上是一个最孤单的人，所以主耶稣找了很不能很难找到一个同心的人，可以跟他谈心的，可以跟他谈话的，可以把耶稣的需要，把耶稣里面的感觉去跟人分享，没有。主耶稣在地上是最孤单的，你说要谈 fellowship， 他是最没有 fellowship， 对不对？从人中间他得不到。但是很稀奇的呢，当主耶稣在地上碰到很多为难的时候，碰到很多抵挡的时候，碰到很多很痛苦的时候，比如说哈，在马太十一章里头，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嘛，那个施洗约翰明明是他的开路先锋了，当他被关的时候呢，他一直指望耶稣来救他，结果耶稣老不来，最后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他就打发门徒去找耶稣说，哎，我们要等的到底是你还是等别人？什么意思呢？连约翰都对主耶稣打一个问号，你真的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吗？你真的就是我为你做见证的那一位吗？连他的施洗约，连他的先锋都对他怀疑了。啊，你知道一个人呢，在地上，如果你最亲密的朋友，你最亲信的人，有一天都怀疑你，你真的吗？你是真的吗？你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我信任吗？你知道你受到很大的伤害的，对不对？然后耶稣在那个地方呢，啊，旁边的人呢，耶稣说：“我们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啊，那么他们又说呢，这个约翰来了呢，不吃不喝，说约翰是鬼附的；你来了又吃又喝，你是贪食醉酒的。啊，所以对主耶稣又有很多的批判，有很多的误解。然后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哥拉逊呢、博塞大、加百隆的人通通拒绝耶稣。啊，你知道主耶稣走到一个地步啊，四面向着他都是封闭。一个人走在地上那么孤单，没有交通的对象，没有朋友，没有同情他的，没有了解他的，都是怀疑他，都是不信任他，都是拒绝他，都是批评他，都是抵挡他啊！你知道这个人活在地上多么孤单呢？但是很稀奇啊，你去读你就发现到，耶稣走着走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忽然什么欢喜了，然后耶稣忽然开始讲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什么？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的旨意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那些婴孩就显明出来了。父啊，我感谢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走在地上，从外面来看他是一个最不顺的人，但是很稀奇，耶稣的反应跟我们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里头有另外一个交通，他里面有另外一个宝贝在他的里头，他里头有另外一个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 fellowship 的关系，那是谁？所以当主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去，无论碰到怎么样的环境，无论他在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不离开他，只有一刻主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从耶稣生下来到耶稣断气之间，就那么一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一刻，我们的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对不对？他这个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了罪，所以那一天我们的神不得不掩面不看他，然后把所有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那一天是主耶稣最痛苦的一天，一刻灵魂体都受煎熬，因为我们的神把他当作罪犯，当作罪的本身来对待他。除了那一刻之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无论在什么时间的里头，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能够忍受孤单，忍受痛苦，忍受别人对他所有的误会、攻击、谩骂，甚至他的这个门徒把他给出卖，然后人家这样的鞭打、这样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能够一直这样面对耶路撒冷，不逃避，不转身向后，为什么？因为父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耶稣基督的交通啊！今天我们的神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就是耶稣基督原来有的那个交通，今天你我都可以有份。保罗进去了，彼得进去了，约翰进去了，雅各进去了，门徒们都进去了，历史历代众圣都进到这个交通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也都进去了，是神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交通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是一般何等蒙福的人哈！你真的要宝贝啊！今天神给我们的地位，我们可以跟那位这么至高荣耀的神，我们跟他中间可以有一个敞开的一个通行无阻的交通管道。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太大福分。好，那弟兄姊妹们，到底神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交通里头去的呢？这个交通弟兄姊妹有一个大的要件，这个要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事哈。那哥罗西书第一章21-22我们也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请大家往后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21-22我们一起读来。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里面提到一个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忘的一件事，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太大的根源，是我们所有一切蒙福的根源。他说我们从前呢，我们因着恶行，心里面与他为敌，但是如今呢，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这个肉身受死讲到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替我们裂开了身子，他替我们开了这一条活路，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经过。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得很清楚，希伯来书第10:19，他说弟兄们，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而这个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跟神恢复交通啊，这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我们原来是与神什么为仇为敌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以前没有得救以前，虽然我没做什么坏事啊，因为我爸爸妈妈管教管得很严的哈，所以我们不敢做什么坏事，也不作弊，也不跟人家打架，也不偷东西啊，也不跟老师顶嘴，也不跟同学这个起冲突啊，我们就尽量做乖孩子。但是很奇怪呢，虽然外面没有做什么，里面不是真认识神的时候，对神啊，说不上来，只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然后神很严厉，然后神呢，好像随时等着要看我们的错，然后要来找我们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听到很多的人呢，不小心在旷野的里头，我们那时候在乡下的地方，很多很空旷的地方，有的时候一个雷咣打下来，有的牛被劈死了，有的人也被劈死了，对不对？那我们家旁边有一棵树啪被劈成一半，所以那个雷劈下来是很可怕的。所以小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点，我就是很怕死，也怕黑，也怕鬼，碰到下雨天就怕打雷。为什么？我就怕那个雷一劈把我劈死怎么办。所以只要一碰到打雷，我就赶快往房间里面躲。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怕呢？我那时候真的不懂这个怕从哪里来，但是我就知道有件事，哎，我没有解决。什么解决呢？我觉得到神那里去啊，我站不住脚。到神那里去呢，我的结局呢，绝对不是好事。为什么呢？那个事情是我害怕的，我不知道我会碰到什么结局。但是我知道，我如果面对神，我跟他中间是有冤仇，所以我不会爱神，我不会爱神，我只会怕他，我只想躲他。而且呢，我知道将来呢，最好不要见他面。为什么呢？因为见他面呢，我总觉得跟他中间有冤仇，不知道那个冤仇哪来的，就是不能坦然见他，就是不能欢喜去见他。所以我绝对不敢说神啊，感谢你，你现在就把我接去吧，我绝对不敢做这个祷告。而且我那个时候我第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你现在不可以来，你绝对不可以来。为什么呢？你一来我就完了，因为我知道我跟你中间还没搞好， 有冤仇。哎呀，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不懂那个冤仇是什么。后来慢慢慢慢自己比较大了一点，遇见主了以后，主的爱来了，十字架的爱来了，把我们里面跟神中间的间隔拿掉了，我才发现到啊，弟兄姊妹们，原来我们这些人，不管你多好，不管你多坏，你跟神中间都有冤仇。那个冤仇呢，一个最可怕的冤仇是什么呢？就是罪带来的死的结局，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审判。我们都怕那个审判，为什么呢？审判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解决，我们跟神中间就是一直会觉得有一个东西挡在那里，有个东西成为我跟神中间的一个冤仇，这个冤仇叫我不敢见神，这个冤仇让神不能把爱够到我身上，这就是我们的最大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袁弟兄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生与死之间，我们都希望永生，我们都希望永存，我们不希望死，但是呢，我们也非死不可，而且我们人人都拒绝死，我们都怕死。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怕死，怕到一个地步，我都说，哎呀，我妈妈如果没有把我生下来多好，没有生下来我就不需要面对死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吧？生下来了虽然也不错，但是呢，为什么要经过死呢？死是个什么样子呢？死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听到人死都是咬牙切齿的哈，都是眼睛瞪得大大的，都是很恐怖那个样，那手都是乱抓的哈。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把冤仇除掉，一个人要去面对神的时候，那是恐惧万状的，对不对？死亡是可怕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把死废掉，让我们跟神中间没有的冤仇，让我们因着罪跟神中间的那个过节，耶稣基督替我们除掉。哎呀，太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可以什么，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你知道什么叫至圣所？神在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祷告，我们一闭上眼睛，一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进入跟主的交通，我们马上觉得我们就在神的同在中。哎呀，弟兄姊妹，你就觉得神的爱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神把他的福分，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你知道那是多大的福分。一个人不认识神，没有享受到这个平安的时候，他何等的痛苦。我记得好几年前啊，大概快将近20年前，台湾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台湾钱开始多的时候，那个钱要把脚都淹没的时候，那个台湾那个荒唐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娱乐的新兴节目都出来，有个叫做 KTV 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听过吗？哈啊 ，KTV 最兴盛的时候，大家都往 KTV 里面跑。就有一天报纸就报一个消息呢，那长话短说，有一个人呢就一把火把 KTV 这个烧了，结果16条人命被烧死。那这个人后来被抓了。被抓，被关在监牢里，他哇，大家都骂他，写信来咒诅他啊！那这个人非常痛苦。后来才知道，因为他那天喝醉酒，他太太要跟他吵架离婚，然后呢，他喝闷酒以后，到 KTV 去跟那个员工职员呢，中间发生口角，然后他一怒之下回去把瓦斯桶一爆，然后一丢把那个瓦斯打着了以后，一丢他自己人就跑掉回家睡觉。等到他被抓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已经烧死16个人，他还在呼呼大睡。啊，等到他知道他惹了大祸了以后，他痛苦得不得了，他在监狱里面自杀了3次没有死。后来是曾经有一个被他烧死的一个人，是一个姐妹的弟弟，这个姐妹是在三地，她是一个三地同胞，是一个阿美族的一个姊妹。那么她正好碰到一个什么事呢？碰到她的先生竞选议员失败，生意失败，然后在外面又搞女人，所以她是非常非常痛苦。就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的弟弟警察学校毕业，在 KTV 庆功宴，结果被烧死。啊，他是苦上加苦。那天他去参加这个出庭的时候，这个烧死人的叫汤明雄啊，被抓到庭上的时候，大家拳打脚踢的骂他，咒诅他。就后来知道怎么回事了以后，这个人也很懊悔，他也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也是活在罪中。那我们那个姊妹本来也很痛苦，结果一看到听到她的情况的时候，她忽然之间她眼泪流下来了，主的爱进到她的里头，主耶稣告诉她说，孩子我爱你，我也爱这个人啊。那天那个姊妹眼泪就流下来，她忽然就觉得这个人的灵魂好可怜，她真的觉得他是冤枉，她真的觉得他是被仇敌逼到，她也是一个不自觉的掉到这个可怕的痛苦深渊的人，她也是一个不能自拔的人。所以那一天呢，她里面很痛苦，她也发现到她也很痛苦，那个神的爱进到她里头，她忽然就觉得非常爱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爱她。 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写信到医院 到监狱里面去跟他讲说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烧死的其中一个人的姐姐。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一个爱是你不知道的，叫做耶稣的爱。主耶稣那一天在出庭的时候告诉我他爱你，所以他叫我写信告诉你耶稣爱你。啊，你知道那个汤明雄他拿到信他不相信了，因为前面他也收到很多信了，每封信都是咒诅他的骂他的叫他下十八层地狱的，然后让他什么上什么刀山啊，下什么火海，反正就是咒诅他。所以那天他看到什么耶稣爱他，他不太相信，哪有这种信，他把眼睛擦一擦拿下再看，还是耶稣爱他，他这耶稣是谁啊，他搞不清楚。就是慢慢到最后有一天监狱里面有一个监狱的一个牧师进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听啊，又在讲耶稣啊，那个写信给我的就说的是耶稣，所以那天他忽然听懂了耶稣爱他，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耶稣也会赦免我吗？那天那个牧师跟他讲，什么样的人耶稣都可以赦免，耶稣十字架上除掉了我们的冤仇，叫我们与神中间和好，叫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没有瑕疵，叫我们可以完全到神的面前。啊，那天他一听这个消息，他感动的眼泪一直流着，他说耶稣我要。所以那天呼召的时候他第一个站起来，他说我要信耶稣，他就跪在那个牧师面前请牧师为他祷告，那天为他祷告他就被主的爱充满。弟兄姊妹们，从那天开始整个人改变，他在监狱的里面大传福音了，所以跟他住在一起的人后来通通都信了耶稣。就后来人家都知道他改变了，这个消息都传出去了啊，外面基督教界就开始想办法替他争取，让他可以免死刑，让他能够变无期徒刑，然后慢慢希望他能够出狱，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既然是一个那么好基督徒，大家都希望租给他一条生路。结果就发生了一个冲突哈，那不信主人就说这个人是假装的，他故意做基督徒就想赢得你们的同情，然后想借着他悔改让人家以为他真的悔改想脱死。他说不行，非判他死刑不可，而且要速判速决，而且要马上执行。啊，闹得天翻地覆，抱着天天打来打去，两边的吵来吵去。最后他写一封信，他说耶稣已经接受我了，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现在只请求所有被我伤害的这十六个家人你们能够原谅我，我已经被主耶稣赦免，我只求你们也能原谅我，让我能够带着一个得赦的平安，我愿意坦然接受政府的制裁，我接受死刑。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家还想替他上诉，他说我不要，我接受我该受的刑罚，但是我知道耶稣已经接纳了我，耶稣已经赦免我。啊，你知道吗，好多人好受感动。好，到了那一天要第二天要去执行的时候，他特别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呢，他说请牧师来带我做最后一次的聚会。好，政府答应他了，派了监狱牧师进去，然后跟监狱里面的他的同事友他们一起唱诗歌。唱什么诗歌呢？我有平安在我心，如江河在我心。啊，你知道那天当那个后来他们录成那个福音写真哈，传神制作单位他们做成一个福音片子叫做饶恕的爱。啊，那一幕我好受感动。当他们那个镜头照着他的时候，他那个牧师带着他们说，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想我们都会唱，对不对？哇，那天他唱，他那个脸越唱越放光，越唱越荣耀。哇，那个脸上充满了那个荣耀，你知道吧？然后声音越唱越大，越唱，全监狱里面都跟着他唱，唱到一个大家站受不了，都站起来，然后拍着手掌，他一边唱一边跳，我有平安，我有平安。然后最后他说，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最后他就唱这首诗歌。啊，整个监狱的里面真是被神的同在充满。弟兄姊妹，我一边看我一边掉眼泪啊，神在其中。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人，十六条人命的罪在他的身上，那一天耶稣赦免他。第二天呢，他要出受刑的时候，那个镜头仍然让他去拍啊。他出去的时候带着脚镣，很重的脚镣啊，手上还有手铐，他就到处跟那个旁边的人说，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啊，谢谢你们这一天的照顾啊，再见再见哈。啊，然后看到摄影机照着他说，哦，再见再见各位朋友，再见哈。啊，然后你知道一直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然后一直握手对那些照顾他的职员跟他写了啊，再见再见。最后镜头照他的，他就欢欢喜喜的说再见再见。你知道吗，原来我是对死有一种很大的一种不解的。那天我一看到，我说哇，你不是要去被枪毙啊，你以为你是要到美国去啊，你怎么那么乐啊，你乐什么？ 弟兄姊妹们，我是被他震撼了，你知道吗？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刚强的灵，这样的一个喜乐的心去的，你知道吧？所以那天当他去的时候，镜头照到他，照到不能看的时候，还是回过头来，再见再见，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后来我知道，当他被打了一针以后，马上送到医院去，然后把他的心啊、胃啊、这个肾啊，所有可以用的眼角膜啊，通通解剖以后，五六辆的救护车等着把他的东西啊，赶快往外送。为什么呢？好几个人等着他要捐赠，把他所有可以用的器官通通捐出去。那天他死的时候，他又救了五六个人。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呢？这叫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了和平。原来我们因着恶行，我们跟神中间是为仇。神是圣的，我们的生命是配不过神，我们是不配来见神。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救赎的爱里面，他舍命流血，他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被洗得洁净，让我们的良心的亏欠都被除掉。耶稣替我们担罪，我们的罪不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得到的福音是一个坦然无惧的福音，是一个完全赦免的福音。所以那天那个汤明雄的故事给我太深的一个感触。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跟神中间和好，然后不仅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彼此中间我们也和好，这是一个太大的事。基督徒一得救了以后，他里面不仅有神的爱，另外他里头享受神的爱，他里面也开始活出一个叫做饶恕的爱，一个饶恕爱。所以你知道汤明雄为什么会得救，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传福音给他的那个三弟同胞，那个姊妹，他里面有神的爱，他可以饶恕汤明雄杀害了他的弟弟，亲弟弟的那个冤仇，那个恨，主耶稣在他的里头把他拿掉，把那个恨拿掉。所以他不仅不怪他，他里面开始同情他，他开始里面饶恕他，他开始赦免他，他开始觉得他也是被罪辖制的一个可怜的罪人，跟他自己一样。所以记得那件事情，他得到了一个饶恕的爱，他回家饶恕了他的先生，他也饶恕了这个伤害他弟弟的人，那他救了两个人都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叫做神的爱，这叫神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他说我们的主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叫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个两下是两个原来是为仇的，任何两个为仇的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在中间能够把所有的冤仇除掉，让两下变成一体，跟神和好。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永远是有一个冤仇，对不对？我们骂一个人小气都骂他什么？犹太，是吧？因为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犹太人做生意很斤斤计较，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很精明啊，一个人很小气啊，就骂他犹太。所以犹太人呢，对我们外邦人呢，他把我们外邦人当什么？不洁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律法，他们从神那里借着摩西得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同在，那是他们的历史。在他们最爱神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的确神是与他们同在，那外邦人在他面前都不敢饶舌的，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得罪神，远离神，拜偶像了以后，神把他们抛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变成外邦人中间的笑谈。所以外邦人也瞧不起犹太人，希特勒也毒杀犹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一直有冤仇，一直有冤仇。犹太人不能随便到外邦人家里去做客，他们把我们外邦人当作狗啊，当作猪啊，对不对？所以那是很严重的分别嘛。所以你说难怪那个时候圣灵打发彼得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的时候，彼得死也不肯去。如果不是神用那个大的意象来折服他的话，彼得是绝对不会去。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冤仇，冤仇。因为文化，因为历史背景，因为以往的这个经历，让我们彼此中间有个间隔，不能走在一起，这是个冤仇。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然后把两下什么归为一体，叫我们跟神中间什么和好，然后一同带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们，这种故事太多哈。我记得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哈，我的故事多半都在台湾听的哈，所以你们国内的就试着体会一下，因为跟你们的背景不太一样。那个故事是很久的，大概就在 1949年，就是国共两党正在那里内斗的时候，在内战的时候哈，发生一件事，其中有一个人，他的爸爸被人家杀了，然后那个人是很狠毒的哈，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把这个人父亲杀了。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孩子，他也没有力量报仇，他就在他爸爸的尸体面前，他就跪在他爸爸面前立个誓，他说爸，这个血仇我向天发誓，我一定替你报，我一定走遍天下，我把这个人找到，我一定用我的命去赔偿，我把他给杀了，我来报仇，报这个血恨。所以他那个时候立下了这个心志以后，他就开始到处去找这个人。然后这件事情就一过就过了十几年了，真的过了好多年。后来听说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有一天这个人呢，他在街头走的时候被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拉到教会里面去听福音，然后就在那个福音聚会里面，他听到耶稣的爱，他其实他非常痛苦，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跑到台湾，爸爸过世，家里也没什么人，一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听了福音以后他得救啊，他忽然觉得说，原来我们的人活在地上是那么虚空的，是那么痛苦的，而且我们被一个恨抓住的时候，里面是那么样的不能释放。所以你知道，当那个恨在他心中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担子压在他的身上，让他真的没有办法活得很轻松的，他一直练着这件事。可是那个时候呢，忽然听到了耶稣的爱，主耶稣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他知道我们是死在罪中，他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活在罪中，我们不能赦免人，我们不能得自由，我们被恨，被死亡，被各样的罪缠累，我们的结局，最后的结局只是永远的沉沦。我们不仅今生受痛苦，等我们走完今生路，我们的灵魂还要到一个更可怕的阴间受苦啊！你知道，当他体会到这件事的时候，又听说耶稣基督来了，他可以把我们从这个痛苦里面把我们救出来啊！那天他听了以后，那个圣灵工作一下，那时候台湾福音很强，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慌慌的，很没有安全感，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听了福音以后，圣灵一感动，他得救，他也回到，他也到前面去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主的生命进来，然后他就慢慢聚会，慢慢聚会，参加波饼聚会，慢慢就忘了这件事了。忘了他爸爸的这个仇恨，一直到有一天呢，他聚会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陌生人坐在他旁边，他一看的时候，他整个人脸都变了，他以为他看错，再仔细一看，就是那个人，哇！你知道他那个心里面不知道怎么个形容他里面那个矛盾那个痛，原来他都已经忘了这件事。经过这么多年在主的爱里面，他早就忘了这件事。那忽然之间这个人来了，而且呢坐在他旁边也在唱诗，也在流泪，也在祷告，他也知道他还是基督徒了，他也知道他被主救了，但是呢他忽然之间回到了十几年前的那一幕，他跪在他爸面前，在他爸血淋淋的尸体面前起了那个誓。忽然那一幕一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翻腾，他受不了，他就冲到外面去，然后那一幕回到里面的时候，他就挣扎，他里面两个声音，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中国人的观念对不对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旁边，这会不会是天意呢？这会不会是另外有个意思要他替他爸爸做成这件事呢？所以他里头一直在有这样一个声音要他往这边去想。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爱忽然又显在他面前，他一看到主耶稣挂在那边，他脚软，他太痛苦了，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主啊，你叫我怎么办啊？爸爸的命啊，血仇啊，血恨啊，我能不报，我怎么对得起我爸爸？但是一想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为了他自己，耶稣也告诉他，孩子，我为了你，我怎么样挂在那里，我怎么样替你赦免了你的罪，我救你脱离了多么可怕的结局，你岂能再掉回去呢？我也已经救了他，他原来也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他的结局也是要永远沉沦，现在我也救了他，我爱你，我也爱他，你不能饶恕他吗？你不能爱他吗？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天他做见证，他真的在主面前挣扎，他在里面一直呐喊，一直喊主，最后他终于被主的爱折服，他的心软，他发现到主耶稣的爱太大，他没有办法抗拒神的爱，所以他就慢慢的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就抱着那个弟兄跟他讲，弟兄看看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那个弟兄一看到他，他一眼还是认不出来，他说，我就是某某人的孩子。那个人脸色一变，吓得几乎想要跳起来逃，但他把他按住，他说，弟兄，耶稣救了你，耶稣也救了我， 耶稣赦免了你，耶稣也赦免我。好，今天主耶稣的爱叫我不能不赦免你。所以弟兄，我愿意在主爱里面饶恕你。啊，那个弟兄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被他这句话一讲，他们两个抱在一起，他们就放声大哭。那天正在波饼聚会，正在他们纪念主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饶恕的爱一下子从这两个里面出来，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哭啊，认罪啊。那个弟兄就认他杀他爸爸的罪啊，真是求主赦免他，然后也求这个人也饶恕他，让这个人也在主的面前告，在主的面前宣告主的爱，弟兄我赦免了你。那天他们两个在主面前拍主的爱大浇灌，那旁边的弟兄姊妹们都被主的爱摸到了。那天的波饼聚会，主的爱特别的强烈来到他们当中。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十架废掉冤仇，叫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叫他们两个中间可以变成一个。就从那天开始，这两个人中间变成一个最深的爱，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旧的阴影，主耶稣通通给他们拿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做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了和睦，将两下变成一体，然后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这种故事好多，上次袁弟兄提到的那个河南的一个作家叫做彭克利，他写的密室哈，也有一个故事，我想我今天就不说他了。他也是受了好大好大的痛苦，后来碰到那个最狠的，对待他们最狠的那个人，那一天那个人来求他饶恕，他讲完饶恕信息以后，那个人跑来他说，今天我听了你信息，我才有胆量来请求你饶恕我。所以那个彭姊妹她说，那一天她整只手好像千斤重，她举不起来，她没有办法去握它。为什么？因为她想到她爸爸被毒死，她的姐姐怎么被害死，她自己受怎么样的折磨羞辱啊！那一幕回来的时候，她真是没有办法马上又伸出手来握着眼前这个害死他们家两个人，也让她受了那么大痛苦的一个人。但那天圣灵的爱一下浇灌下来，一个力量把她的手举起来，他就跟那个弟兄说，弟兄在主里面我接纳你，握着他的手。当他一握那个手的时候，圣灵的爱从他手上像个电流一样过去，那个人啪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认罪。弟兄姊妹们，这种故事我们听得太多哈，只有圣灵能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饶恕那我们不能饶恕的人。你知道这个基督身体的出现是怎么出现？不是那么平白的啊，是有一个十字架的大的代价在这里，而我们愿意来顺服，我们也接受这个爱，我们站在这个爱的里面一起来见证这个爱，这个爱出去了就成就和睦。好，弟兄姊妹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发现到基督身体本来是彼此有冤仇的，彼此不能来往的，因着圣灵的爱，十字架做成了和睦，叫我们能够归为一体。哎，我们中间开始有了 fellowship， 中间开始有了这个交通，中间开始有了生命的来往，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就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所有在主里面的交通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在这个生命里。你知道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得救的时候，主给我一个很深的负担，看到人就要传福音。那个时候我住在台南，我们放假的时候从学校，那时候我在中立靠近台北蛮近的，这样来回这样跑的时候，每次我们坐在车上，我们的习惯就是什么祷告，主啊，旁边给我一个让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他的人啊。所以我们就习惯性的，只要一上车了，旁边那个人，我们过一段时间就开始跟他找话题搭讪聊天，慢慢我们就切到主题，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耶稣了哈，就讲耶稣啊。你知道碰到那个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这么绕讲耶稣，一提到耶稣他里头马上关门，好，那你再换一个话题，再从旁边绕又绕到耶稣了，他马上又关门了。啊，你怎么要去切到耶稣呢？他马上就给你一个抵挡。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到啊，没有共同的生命还真难沟通啊。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很难呢，是不是很难？所以你讲什么都他都可以给你答应，给你搭腔，一讲到耶稣他马上关门。所以你就发现到真难。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够在主里头能够有这样一个深的交通，我们可以什么都谈，我们可以谈得那么有默契，你知道这不是便宜的事哦。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把一个什么一个永远的生命放在你的里头，放在我的里头，所以我们中间才开始有这样一个交通的基础。 那这就在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第四节，他提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什么耶稣基督相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交通的关系哈，正好也是一个十字架。所以因为我们先跟神中间有交通，然后我们在横的中间怎么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交通，就是一个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交通生命是很宝贝的哈。我想我们都能体会，你来到一个聚会中，这个聚会里头你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交通，跟这个聚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他们跟主的直线关系发生绝对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你来到一个聚会中，如果那个聚会里头每一个弟兄姊妹跟直的跟神的交通都是非常好，你一坐下你就觉得哇好舒服哦，天堂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跟天都通的，每一个人都是通天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通天的，大家就把天怎么就带下来。所以我们彼此中间怎么样，一唱诗我们就觉得神的同在，我们一祷告我们里面就怎么样阿们，我们一祷告别人一摸到主我们里面就响应，别人一被主的爱摸到我们里头就什么就流眼泪。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你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有的地方呢这个直线不行，直线不行，一个聚会里头呢大概只有两三个是通天的，其他呢天都盖的，都盖的。所以你一到那个聚会中你就发现到哦好累哦，这里面唱诗也没味道，唱诗也唱不出来，祷告也祷告不动哈。你要彼此交通主的话也不知道怎么交通，为什么？你交通完大家好像鸡对鸭讲，好像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你讲什么他好像一目茫然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奥秘哈。那你就发现到好难通，好难通，甚至你讲一点见证他说嗯真有这种事吗？你会不会太极端了？你会不会有问题？你会不会走火入魔了哈？哎呀弟兄姊妹，你碰到那样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你真是辛苦啊，你真是辛苦。为什么呢？不通，交而不通，交通受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发现这个交通是一个何等宝贝的事。哎，你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交通的人，你是很有福的人。我们讲一个人在地上能够找到两三个知心朋友，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生还没有虚度此生哈，你总算找了几个知音嘛，对不对？你像人的中间能找知音都那么难呢，你要在人的中间找到能够知天的人呢，那就更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建立这种横的交通关系，我们直的关系是太重要的。所以我说我们爱主，我们跟主有好的交通是不会吃亏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学时代我跟主关系蛮好的，那我的姊妹啊跟主中间关系也不错，所以我们因为彼此都跟神有交通，所以我们就有一天忽然有一个横的交通机会哈，这一交就通。当然我们都是交通主啊，我们刚才交通都是很单纯的，都是很纯净的哈，都是交通主。所以啊越交越通越交通，所以因为交得太通了，所以两个就很喜欢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到最后真的面面都通了，对吧？到最后就可以走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够跟天通啊，这是一个太大的福气，太大的福气。所以保罗约翰说，他说我们把起初原有的生命传给你们，是叫你们跟我们有交通。那我们是跟什么？跟父并他儿子什么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你知道使徒们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跟主中间保持好的交通，然后把主的生命什么传递给我们，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了以后，我们也借着这个生命跟主中间有交通，那我们彼此中间就通了。所以你知道你在地上能够找到一个属灵同伴，这是很宝贝的事。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我们能够找到灵里相通的人，你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个通啊，那个在主里面那个通啊，我讲点笑话。我常常会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就是我跟我们姊妹她，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天天从我们结婚以后，我们都一直都是24小时生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你知道也很可怕的啊，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很多人都是上天上班8小时，两个各分东西的，对不对？然后回到家里面睡觉8个小时，剩下8个小时。勉强忍耐忍耐，不要起冲突，就日子还蛮好过的哈。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我只要维持哈1000四个钟头跟我的太太中间不要起冲突，日子就很好过了。 我只希望将来找到的一个太太是每天我们中间可以不冲突，我们谨慎的把这四个小时活好，因为其他都在办公室啊，其他都睡觉啊，再不然就是在教会啊，我们自己相处时间不多，我们只要把这两三个钟头相处时间能够掌握好，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日子还过得还可以的。所以他的要求就是只要这样，只要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要有冲突。哎呀，我说弟兄啊，你的标准就那么低啊，你要求的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勉强跟你活三四个钟头保持和谐不冲突啊。我说你为什么把婚姻看得那么低呢？我说婚姻是个享受，如果你们中间有个好的交通，你们在一起无话不通，水乳交融，你们越在一起越愉快，那不是个享受吗？让你天天生活在一起是一个乐事吗？他说哎呦，像你们这样24要在一起，那我才不干了。他不要过这种日子，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摩擦太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们，人跟人中间的沟通也是一件很大的事，如果沟通的好，我们是一种享受，沟通的不好，在一起是一个痛苦，对不对？所以有好多的夫妻到老的时候呢，一个屋檐底下变成很陌生的两个人，为什么？因为从年轻到老，他们中间不知道积了多少的冤仇没有解掉，积了好多好多的愤怒在里头没有化掉，所以两个最后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变成两个冰冰冷冷的，在一起呢只不过就是维持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到了两个人要分开呢？以前是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什么道理？沟通不良啊。这个交流，这个交流的基础是神的爱，这个交流的基础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舍己放下自己。耶稣基督为什么爱我们？我们有什么可爱的？他把他自己放下，他对我们无所要求，他只要对我们有一点要求我们就完了，所以他对我们一无所求，接纳，把他自己完全给我们，接纳我们，接纳我们，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夫妻中间相处也是这样，你们要沟通的好，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接纳的心，那个彼此不接纳的人在一起是通不了的，通不了。那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有个好的交通，我们彼此中间有个好的交通，那是一个太大的幸福，那是一个大的祝福。那我刚才要讲的就是呢，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诗歌的哈。我们诗歌唱熟有个好处，就是到了时候主会把诗歌给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自己里头就会涌出一些诗歌来，有的时候我就唱出来，有的时候我就不唱。那好几次呢，我自己没有唱呢，我就发现到，诶，他怎么唱，而且唱的是同一首，而且是同一节，连歌词都一模一样啊。我就会问他，我说诶，我刚才有没有唱这句话？他说没有啊，我没听你唱。我说那你怎么把我肚子的诗歌给唱出来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你什么时候变得我肚子蛔虫了？哈那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这叫同感一灵，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活在主里面，我们都跟主中间有交通，我们都活在那个交通里头，那个交通是真的，而这个交通会帮我们彼此中间也搭了一个桥，搭一个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交通的条件是因为你我都有这个生命，而且我们跟这个生命都是通的。那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里面，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第六到第九节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怎么样？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呢，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章九节。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以后，我们要维持那个交通，我们必须有一个要做的事，就是我们一定要维持在什么？光明中心。你知道以前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你们都有经验哈。如果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爱主，你发现服侍起来很轻松，你不要请他来，他都会来聚会，对不对？碰到你要去请他，他才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些难处，再不然就是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你要去看那些不大来聚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通常是被难处压倒了，跟主中间出了问题，或者他自己被环境打倒了，跟主中间出问题，或者被试探把他给带偏了，他引诱掉到这个试探的里面，他做了错了事，得罪了神了，他里面觉得有亏欠，所以他不敢来聚会，你知道吧？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你要去看他，他都说别，有没有？我曾经听到有人去看望的时候呢，当他敲了门，人家开了门，这个人一进去里面一听说是某某人来了，他竟然做什么事，窗子一开，啪，从后窗跳出去逃走了。为什么呢？不敢见光。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跟主中间出问题，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的交通关系也会怎么 你会出问题。哎，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我自己有经验，什么时候我跟主中间出问题，我看到弟兄姊妹我都很不自在，人家又来看望我呢，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都不大敢去聚会。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直停留在光中，对不对？所以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维持在一个对的交通里头，我们要什么？要赶快转回到光里面。而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所以交通我们是需要停留在光中。那我也记得以前我还这个还没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一段时间我在学校里教书哈，那很累啊。但是呢，跟我女儿中间我们关系非常好，因为我女儿从小就活得很开心，她的名字叫做小乐，天天乐得不知道干嘛，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唱来唱去，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愁的哈，就是很乐很乐。那我呢跟她关系也很好，所以每次我一到家还听到我的声音，她马上就会跑来，然后就往我这边冲，就叫我把她抱起来，然后把她丢得高高的，然后就跟她玩在一堆，所以我们就活得很快乐哈。而有一次我回家去，我一到家，我的本能反应，小乐，我就叫他一声，哎，结果那天发现他没有跑过来接我，哎，我就奇怪了，我就说你在哪里啊？我就看他站在遥远，然后他就回头看了我一下，我小乐，我再叫他一声呢，他就在那犹豫一下，是要往我这跑呢，还是不要跑呢？最后他的决定是什么？是掉头，背着我跑掉了啊！我就知道惨了，今天你一定出了问题了，我就一个箭步冲过去，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都不敢看我，我把他抓过来拼凑。那弟兄姊妹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做一件错事。因为我最喜欢的一个花瓶，我说你要小心不要乱碰，因为那时候他刚刚会走，还很小。那一天呢，我说你小心不要把它碰破了。他大概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东西？到底它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别让爸爸喜欢？他好奇，就爬上去想去够它，就一够了掉到地上摔破了。所以他知道他做了一件错事。他已经掉到黑暗里去了，所以他不敢见我，你知道吧？这交通出问题，交通出问题。所以那天呢，我抓他，我就跟他讲，我说哦，原来是这么一件事。后来他是哭着告诉我这么一件事，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好，那你就要小心，下次不可以再犯错。我说你要跟爸爸认错，我说爸爸，我没有听你的话，我错了，下次我绝对不会再去做一件你要我不要做的事。我说你跟我讲一遍，你只要认了错呢，我就原谅你。所以那天他就哭着对我讲了一遍，我叫他讲的话统统讲了一遍，然后我说好，你现在去跟主耶稣认错，跟主耶稣认错，你就去跟主耶稣讲你做错了什么，你不应该怎么做，你下次应该怎么做，你去跟主讲。后来他就哭着，一面掉着眼泪，一面就哭着就喊了主耶稣啊，然后就跪在他小床旁边去跟耶稣认罪，认一模一样的罪，我不应该不听爸爸的话，我不应该做爸爸叫我不要做的事，把他把那个花瓶打破了，下次我绝对不敢了，我一定不敢再不听爸爸的话，求主耶稣赦免我。他就照样讲一遍，讲完了以后就哭啊哭啊哭啊，你知道那个哭是什么哭呢？那主赦免的哭，他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好像主已经赦免了他，主饶恕他，所以他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赦免，是一个平安。所以当他哭完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脸上什么放光了，他再也不敢，再也不会不敢见我了，而且看见我的时候笑眯眯的，我就一把把他抱起来。那我们中间交通怎么样？恢复了嘛？因为他认错了，知道吧？当他在错误中的时候，当他肯认自己的错的时候呢，神要什么？赦免他。我们也什么？神。所以当我们也赦免他，主也赦免他，他跟我们中间的那个间隔怎么样？掉。所以我们中间怎么样？又恢复了交通。哎呀，我觉得那真是好。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说的哈，活在光明中，若在光明中行。假如我们有错的事，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我就常常发现到，只要我的孩子做错事，我一定会把他找来，好好讲给他听错在什么地方，让他自己告诉我，他知不知道他怎么错了。所以每次我都会让他跟我认一次罪，回去跟主认一次罪，认完了罪以后，我们两个中间就恢复爱的交通。啊，这个百事不爽哈，百事不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跟孩子中间是这样，那我们错了怎么样呢？能不能说我们老子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老子犯错不算错，能不能啊？不行。所以我如果错了，我也得去跟他承认错啊，这个脸是不容易拉的哈，这不容易拉，这个要在光中才能做哈。所以有几次我管他管过头了，或者骂他骂的错了冤枉了，我也得去跟他承认过头的地方。当我跟他这样讲完了以后， 啊，他跟我中间的那个关系更亲，而且他不会因为我也错，他说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会错，那你还算爸爸，我以后不尊重你了，没这回事。反而他怎么样，他更尊重我。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生日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爸爸我很谢谢你，他说我有一个能够像我都可以承认他会犯错的一个爸爸他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爸爸，让他觉得他的心里面什么，他觉得他是很满足，而且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爸爸不会变作第二个神，我们有我们的错，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他这样在一个交通里头的时候呢，在一个保持一个光的光景中的时候，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这是我们提到约翰一书里面提的哈。那么最后呢，我讲到当我们实际要去交通的时候，我提一个点，在腓立比书有一段的话，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若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有什么相交，我们就要什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是在腓立比里面告诉我们，就当我们在主里面进入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就在讲哈，当我们学习跟我们的肢体彼此相交的时候呢，我从腓立比里面提起一个点，我们互相有一些提醒。在腓立比第二章的里面，他说在圣灵有什么交通，圣灵有什么交通。所以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在来往的时候，或者你跟你们夫妻中间来往，你跟儿女们中间来往的时候，就当我们在进入这个交通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你不要以为说啊，夫妻中间反正老夫老妻了，我们中间就是直话直说了，我们就是直来直往了，我们也不必来客气这一套了。好，小心啊，中文讲的要相敬如宾，对不对？相敬如宾。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们彼此要来往的时候，你们要在什么？在圣灵的里面来交通，在圣灵的里面保持这种沟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在圣灵的运行、圣灵的涂抹的里面来进行你的交通，或者再讲白一点呢，你要尊重主在你里面给你的感觉。你交通的时候绝对不能把主忘记了，然后就看到什么事就直通通的就带着你的看法、你的感觉，带着你自己的很主观的意思，你就去讲话，慢。你要经过圣灵，要经过圣灵，要在圣灵的里面有交通。弟兄姊妹，我常常发现到弟兄姊妹在一起，有的时候谈事情谈得不好，就是因为大家忽略了我们没有把自己保守在圣灵里。如果我们都在圣灵里头，你定规会受到一个约束，就是你讲话不会随便，而且你的态度会什么？会受圣灵的矫正。什么时候你的话不合宜的时候，圣灵会把你拉一下，不可以这样讲，讲过头了，你用的词不好，你的灵太强了，你的话太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交通里头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交通中来掌握住，掌握住。所以在圣灵里有什么样的 fellowship， 那这个点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了，八九不会出差错的。我们都是一个会跟随圣灵的人，我们讲话，我们受圣灵约束，我们被圣灵管理，我们受圣灵的膏抹，你这个讲话绝对不会过头。夫妻中间出问题，常常就是因为讲话太没有经过三思，话就出去了，对不对？等你讲完了你就后悔啊，这句话不应该这样说的，这句话说早了。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出去呢？你没有习惯让圣灵来经过。如果你每句话经过圣灵，你要讲这句话里面觉得不平安，你就赶快停，你再讲下去里面觉得不舒服了，你就赶快停。这个叫什么？在圣灵里面有交通。有没有一点经验啊？应该有嘛哈。我们如果都学习跟随圣灵，你会有点经验哈。有的时候讲完话了，你就回去懊悔个半天，这句话怎么说出去的呢？覆水难收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你话出去了就已经追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讲话要很小心，每句话要讲之前经过主啊，这句话讲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这样讲合适不合适，我应该用什么样话来讲，我用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讲，我在什么时机里头来讲，我在什么场合里头来讲。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都习惯去跟随圣灵，我们跟人中间的沟通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好，这是第一个，要在圣灵里。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要 爱心相要意念相这个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他提到两个，一个叫做心思，一个叫做爱心。那么这个心思后面讲的叫做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所以这里面提到两个点，一个叫爱心。如果我们是在爱心里面来说话，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爱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当我们在爱心里面来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不会老想到自己的利益，你早不会老从自己的出发点来看事情，对不对？你会想到怎么去顾到对方的需要，怎么去进入到对方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如果有爱的时候，爱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有没有？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爱又是什么？永不止息。那如果我们真的在那个爱的里面来交通，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必担心我们的交通会出问题。如果我们在爱里面，下面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有一个毛病呢，不大容易服人。我们的心里面都比较看重自己，我们老觉得我们比人家强，比人家行，这是我们中国人好像特别的强点哈。所以中国人人人都想做皇帝，这是很要命的事。那所以那个团队精神，中国人就是比较差，德国人就比较强，日本人也比较强。咱们中国人呢，一对一中国人一定赢，二对二中国人就不太一定了，三对三是铁输了。为什么人家会团队，人家会配搭，人家会互相协调，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是彼此增进，彼此计较，彼此排斥。所以中国人越多在一起力量越小，人家是越多力量越大。我们一个人的是一对一，我们绝对不输，但是越多我们就会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不会进入接纳，不会进入包容，不会进入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天性里头的一个吃亏的地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要看别人什么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呢？你总要觉得别人身上有一些特点是你没有的。每一个身上都有主给他的那一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坐下来一起谈事情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要以为你就是最高的，这个你就是意见最高明的哈，你的看法就是最深入最准确，不要存这种心。我们来交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尊重主在每一个人的里面给每一个人的那个感觉。所以当每一个人都照着主给他的感动讲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听圣灵借着他所说的话，我们要学习听出主的声音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别人里头有主的那一份，我们要听出别人主借着别人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夫妻中间有一个点啊，做丈夫的不喜欢太太唠叨，对不对？做丈夫的是不是都阿门哈？啊，我们的太太唠叨多了，我们就嫌她。但是我要告诉弟兄们呢，有一个唠叨的太太比一个没有唠叨的太太要有福气。为什么呢？因为她会唠叨，表示她还会爱你，她会替你想，她会替你看，她会替你操心。她觉得你这样有问题，你这样的有缺点，你这样有缺失，你有地方没有顾到，所以她在旁边替你练。那你就要小心听啊。我不是说通通都要听进去哈，你要仔细听哈，有一些是圣灵来的声音，你不可以忽略的。主借着他说的话，哎，主都可以用驴子呢，你知道吗？驴子都可以替神说话，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轻看你的姊妹说的话，有些话从主来的，你要听，要听。那如果我们会听，我们就上算，我们就得益处。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谦卑，要听出别人从神来的声音。那这样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一起这样谈，一起谈论，一起交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存这样的心，我们就会发现到主的意思在我们中间就会出来。当我们摸到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喜乐。为什么呢？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通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出来了，我们摸到神的旨意，我们就喜乐，神也喜乐。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呢？就当我们都学习查验神的意思，我们都把我们放下，我们尊重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份，把主的心意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把它听出来的时候，我们找到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中间主的旨意通行了，主喜悦，我们也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讲到在基督身体里面那个交通的特点哈。我想如果我们都照着这个去学，我们从夫妻中间先学，在家里面学，在我们小团契里面学，来到教会中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越会在基督里面有交通，在圣灵里面有交通，神的心在我们中间就可以满足。我想时间也到了，我们必须停在这边，我们再低头做个祷告。 主，我们何等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真的更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借着你那个救赎的大爱，你把我们和神和人中间所有的冤仇你都已经替我们除掉，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叫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爱的里面的交通，叫我们能够得着你的永远生命。主啊，我们为了这个福分，我们真是要低头向你敬拜。主啊，我们也求你常保守我们在这个生命中，保守我们一直活在你的光中，好叫我们跟众圣徒的交通没有间隔，没有拦阻。那我们跟我们旁边的，无论我们的家人，我们最近的人，我们的交通也都是在一个恩典里，在圣灵里，在你的爱中，在你的谦卑的灵里。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但愿你真的在教会中借着我们彼此这样的团契，我们在一起有这样爱的交流的关系，让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可以显出来，让人来到这里可以发现我们的神真的在我们的当中，让人能够低头敬拜，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能够增长，让你的生命生量在我们中间越来越能够长大。谢谢主，谢谢主，愿你继续得到荣耀。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